二地菩萨第三件事情是要办助人入力。那二地菩萨助人入力，要对一切众生不嗔不恼，这叫做助人入力。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一个菩萨对众生有嗔有恼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情形？如果有嗔心的人啊，他的报哦是很丑陋的。那丑陋的菩萨，人家一看就赶快跑掉了，他还能够度众生吗？啊，度不了的。那如果对众生有恼心的话，会恼害众生的，人家还没有看到就跑掉了。哦，从宿世结怨的到现在来，那还能够度众生吗？哦，度不了的。所以菩萨要先能够学会助人入力，不嗔不恼众生。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佛陀讲一个例子哦。佛陀讲那个例子是站在解脱法讲的，但是我们可以拿来在平常里面说。佛陀说，我们从无量世以来，我们如果你在这一生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你看到他就会怕。会恐惧的，会恐怖心起来的，那是什么因缘？是因为过去生里面你有杀害对方，有触恼对方，你在这一生里面你见到他，你就会害怕，这是有宿世的因缘。那有一种情形是，你见到这个对象，你会身体欢喜心的，会高兴的，这个是什么因缘才会这样？是因为过去生里面这个人跟你是父母的关系、师长的关系、眷属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啊，是善知识的关系，是亲友的关系，是因为这样有结一些善缘、结一些好缘，所以到这一生来，就你所见的会欢喜。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世间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看了又就不高兴，有些人嘿见面就很欢喜，对不对？对啊，那是因为过去生以来有结恶缘或者结善缘。那菩萨呢？菩萨要跟众生结一切的善缘啊，不可以结恶缘啊。所以众生如果被菩萨有嗔有恼的话，那菩萨还能够当成菩萨吗？所以菩萨要助人入力，不嗔不恼众生。哦，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在埔里啊，哦，在等外面街道上等一个人。那这个时候有一只狗跑过来，哦，一只那种很大很大的那个狗，跟人一样大的那种狗跑过来。那大事啊，看到一只狗来，我们还是保持慈心嘛，哦，所以就看着它笑一笑啊，啊，那只狗就走到我面前来，哎，跟我玩起来。呵呵，那玩，我们是在等人嘛，所以还有时间嘛，所以就跟他用手跟他摸一摸头啦，摸一摸身体啊。哎，狗就趴到我的身上来了，趴到这个身体来，我们就趴到身体来，身体就弄脏了，我们就把他的脚拨开，把他身体弄开啊。一拨开一弄开，他掉下去又爬起来。就跟你玩，玩得很高兴。结果我们在看要等的人在那边找的时候，不小心我的脚去踩到他的脚啦。当我的脚踩到他的脚的时候，他以为我在对他起嗔啊，所以踩到他痛了以后，哇哇哇，就赶快跑掉。一面跑的时候，一面回头看，看看你有没有在追他，要继续伤害他。你从这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呢？如果像我这种菩萨，一刚开始，这只狗跟我过去生不晓得结什么善缘，别的狗有时候会很生气的嘛。那这只狗它没有生气，又那么大只，又跟我玩在一起，哎，这个过去生有结善缘哦。但是你看，你一个不小心踩到它的脚啊，它以为你要伤害它，它就跑掉了，而且还回头看看你有没有在追杀他。 可见，如果我们这种菩萨，如果稍微有一点闪失的话，我没有恶心，但是也是伤害对方啊。那这样的话，结恶缘还能够度众生吗？很难度的，对不对？所以菩萨啊，他第一个初地菩萨修布施，二地要借清净之下，现在要再修助人入力，所以不能让嗔心恼心升起啊。好，那如果能够嗔的心不起的话，能够忍入，那我们相好庄严，又能够修持入大悲心，相好更庄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佛陀当然他已经圆满，但是佛陀在过去生里面，我们知道他做了无量世的忍入仙人啊。那忍入仙人他在山林中打坐的时候，他修慈悲忍入嘛。他修慈悲忍入的时候，坐在树下，他也没有去触恼到别人，但是国王带着宫女们来打猎啊，啊，在那边唱歌跳完了以后，国王累了，倒头就睡了。宫女们他们没有在休息啊，就到处玩啊，树林中玩。哎，看到一个出家人在那边打坐修行，那就很尊敬这个出家人啊，跟他顶礼啊。顶礼以后，请法师说法。哎，这个法师声音好听，讲法又非常的善巧，所以这些宫女们很围在那边听吧，听得入神啊。等到国王一醒过来，又发现我的旁边的这些宫女们通通怎么都不见了，就去找。一找了，哎，出家人旁边围那么多宫女，他就对他起嗔。一起称你又问看看你跟我的宫女在做什么，我在跟他们说法啊。那你是修行人吗？修修行人啊。那你有证到非想非想处吗？没有。五所有处天地吗？没有。四无边处吗？也没有。空无边处也没有。四禅也没有。三禅也没有。二禅也没有。初禅也没有。也没有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含。都没有，那你也没有证圣人果位，你也没有入禅定，那你修什么行？我修慈悲忍入行。你真的慈悲忍入行？好，就把这个忍入仙人啊，割了鼻子，割了耳朵，割了身上的肉啊，啊，这个国王啊，实在是太残忍了。但是忍入仙人这个时候心都不起一个念头，他对这个众生却修慈悲忍入了，所以他住在忍入中不嗔不恼众生啊。这时候天地下来问你，这个人，你这个仙人啊，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么苦啊？我在修慈忍。你不求升天吗？我不求升天。那你要求什么？我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要为了救度一些众生而修忍入。那这个时候忍入仙人说，如果我说的是真实语，我的血就变成乳啊，不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血，是不是叫乳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修行的成就者哦，它超出我们世间人的一般的所见所闻哦。所以当时的忍入仙人血就变成乳啊，而且马上恢复成正常的身体状况啊，不是我们医药医学能够理解的，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业啊！啊，这个国王吓坏了，原来我触恼到一个大修行人，赶快跟他忏悔道歉了。哦，这个时候，这个忍入仙人又发愿以后要度这个国王。未来世里面，你现在因为你的为了情，为了色啊，你为了这些宫女来伤害我，那你的三毒心为了宫女来伤害我，伤害我，那我忍受让你伤害，以后我成佛的时候，我要用佛法的法水来熄灭你的三毒嗔火、贪嗔痴这些火啊，让你能够得到清凉。 如果所说真实能够恢复正常身体，真的是恢复正常身体、啊、你看佛陀他在过去生里面就修忍辱仙人，能够对众生修慈忍、哦、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哦、我们平常里面不要让自己的嗔心，不要让自己的恼心升起，又毁掉我们的菩萨道、哦、如果我们这样毁掉我们菩萨道，我们自己不能度自己还能够度人吗？所以让我们好好护念着、哦、自己的嗔心恼心不升起、哦、这是我们这个基本的第三个二地菩萨所行的。那二地菩萨第四个他要行的是受欢喜。什么叫受欢喜？受欢喜就是成就众生，以此为欢喜。菩萨的发心里面本来就是为了众生而发菩提心的嘛，是为了大悲有情而发菩提心的，所以菩萨看到众生苦，那种悲心自动升起，已经熏习久了以后，它就变成一种惯性，一种自动的力量。那我们众生里面的悲心啊，有的是会自动升起。我们对于那些小孩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升起悲心，但是对于大人，因为我们对他们有成见啊，我们对他们取向认为大人就应该要懂事一点，所以我们的悲心呢就比较不容易升起，除非太苦了，我们才会自动升起悲心。那对于一些作恶的人，我们的悲心更升不起，因为我们把他认为他是恶人，就嗔恼他了，悲心怎么升得起、哦、那菩萨他在受欢喜的时候，是以成就众生，以此为欢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菩萨感受是感受到欢喜了。那为什么菩萨二地菩萨的时候能够有这个功德？那因为第一个，菩萨他持戒，他的身跟口持戒的嘛、哦、第二个，他内心是忍辱了，而且能够知恩报恩嘛，所以他的身口意都是这样之下，他又在利益众生，所以菩萨的心是清净的，对不对？那这样的利益众生三业清净，当然是他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欢喜的，所以当个菩萨很快乐、哦、很喜悦、哦、当然是很喜悦啦。所以菩萨的现世的功德里面，你看身口一清净，又是欢喜之中，所以菩萨太有价值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哦、那我们想看看哦，如果我们的那个心是没有烦恼的，我们外表要穿得漂亮的，然后身体洗干净了，又打扮得很庄严，你这样照镜子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我是一个最有福报的人，我是一个最快的人，就会升起欢喜心，对不对？是啊，所以菩萨他会用种种的功德、哦、洗除内心的烦恼，那外表又会庄严起来，这样的菩萨自己就会觉得很欢喜、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那得到这个戒清净，然后知恩助人入力的时候，以后菩萨升起的功德更多。他这个时候精进在修禅定，从修禅定以后又进一步修般若波罗蜜，所以六波罗蜜这样的一步一步这样上去的时候，他的功德更大。现世里面就有这么大的功德，你看这个菩萨不欢喜吗？我们当然是欢喜的、啊，他会从这个地方升起了受欢喜，所以我们一起来做菩萨是最有智慧的人了。那这个菩萨他在助人入力的时候，他能够持戒清净，下一生会去哪里？好，至少有三个地方嘛，一个是他下一生转世做一个那个最有福报的人，最尊贵的人，助人入力持戒啊。那要不然就是升天很快乐，那再来他会升到十方佛果的前面，那这样是不是很快乐？我们这个做这种菩萨的生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说我们平常有持戒，又能够助人入力，又能够知恩报恩，我们现世里面 的功德，我们来世又能够升到十方诸佛国前啊，见佛闻法，亲自受到佛的教化，那我们这样的菩萨不是非常欢喜吗？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能够这样，因为持戒清净，能够知恩报恩，能够修忍辱的时候，我们的相好庄严，威仪无缺，我们六根清净，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度化众生，能够帮助众生，能够证到声闻阿罗汉，能够证到辟支佛，甚至启发众生发菩提心，能够得无生法忍，以后到最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是不是很快乐？对啊，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单单说同学跟同学之间啊，这个同学他数学不会做，我会，我来教他。他虽然教了一遍两遍都不会，五遍十遍还不会，但是我有耐心教他，教到最后他会了，跟我一样的程度的时候，考试也能够考到很好成绩，我们是不是就很欢喜？我们不会嫉妒他，我们很高兴他还能够这样从不会到会，虽然过程有点辛苦，但是圆满的时候，你看这个高兴啊，没办法形容。那一个人他从贫穷的时候很苦嘛，受人家的那种欺负，看不起，但是我们拿钱帮助他，我们教他生活技能，教他怎么去赚钱，让他从这里面很努力，从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看不起走出来，学到技能，赚大钱，做社会上有用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很高兴、很欢喜啊？那在社会上，我们都从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知道，这样就很高兴。何况是我们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离开三恶道的苦，离开三界轮回的苦，能够证到阿罗汉、辟支佛跟佛，这样的菩萨不是非常的喜悦吗？所以你看，我们做菩萨的喜啊、欢喜啊，胜过世间一切的那种欢喜。好，当然这个是一个渐渐的哈，我们在度众生里面啊，有的人他喜欢吃糖，有的人喜欢吃咸的，有人喜欢吃高脂肪，有人喜欢喝低脂肪的，我们要随着众生所相应的，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他。那他能够从三恶道里面离开，要做人生天，追求人天的快乐，然后菩萨再让他追求涅槃的乐，舍掉人天的乐，再从菩提的乐舍掉涅槃的乐，一步一步这样上来，这是菩萨的善巧方便了，所以叫做菩萨二谛里面第四个菩萨受欢喜。我们想看看呢，我是这种菩萨的话，那很快乐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发现啊，说法越说精神就越好，哦，会有这种效果。那我们在生活里面，你拿去布施的时候，你也会很欢喜，对不对？那你如果去享受五欲之乐，哇，好累哦。哦，你看呢，这个心理的心理，如果是很健康的话，我们所产生的，身体所变化的身体的状况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做一个受欢喜的菩萨，能够成就众生，以此为喜。第二谛菩萨的第五个是菩萨不舍一切众生。什么叫做菩萨不舍一切众生？菩萨要救济一切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这叫不舍一切众生。菩萨为什么这个时候叫做那个不舍一切众生，愿意救济一切众生？这是已经二谛菩萨了。菩萨从出发心就发了，为了不舍一切众生，救济一切众生的叫做利益安乐心嘛。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菩萨他在过去生里面一直熏习的是大悲心嘛，是大悲有情嘛。那在初地里面，是不是也为了得萨婆惹救济一切众生， 所以集一切的善根。好，这是发心是不是很牢固啊？而不会为自己说啊，我自己生死轮回很苦啊，我自己赶快求涅槃，也不是这样而已。所以菩萨的发心是非常的深固的。那菩萨既然发了菩提愿啊，他想我不能让诸佛菩萨笑我，发愿啊，说得到要做得到。如果说到要发菩提心，结果半途打退堂鼓的话，那个佛菩萨啊，这个菩萨啊，那么容易退转，那这样的话就会诸佛所轻笑。所以菩萨实语自地业啊，哈。那我们曾经对一切众生发过菩提心，要救度众生的这种大悲心啊，我们讲过的，我们不要去辜负一切众生。你就看到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轮回那么苦，地狱道的众生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手被火烫到的时候多苦，想到地狱的众生在火里面被火烧的苦啊，多苦啊，我们自己都想要赶快出离生死苦海，离开那个火烧，何况地狱众生哪一个不想离苦的。我们对这些地狱众生，我们发过这种要救度他们的愿啊，我们不要辜负他们，不要违背自己的本愿，哦。那看到鬼道众生在那边饥饿受苦，我们看到有些人贫穷得很，三餐不济。那看到有些人他都没得吃，看到那些病人啊，饥饿的时候开一个咽喉，插个管，你看他都不能吃东西，心里面身体上要他吃东西，但是他就吃不下。虽然他不是恶鬼，但是他有恶鬼的相啊。这样的众生，你看了不会起怜悯心，我们要发愿要救度这些众生啊。所以我们不要辜负这些众生啊。看到畜生道众生大吃小啊，互相吞啖的苦啊。那这个大一点众生要吃小一点众生，吃的满口鲜血啊，狗吃鸡咬鸡啊，猫咬老鼠咬得满口鲜血，你看得不会痛心吗？众生之类互相残杀，我们发愿要救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一切众生啊。看到人间的众生里面，你看婴儿里面有的在母胎之中就已经，有的胎死腹中，有的生下来早产，有的难产，有的受很多的苦，很多的委屈，有的一生下来就在保温箱里面啊，这样的众生不是很苦吗？有的生下来就六根不俱全啊，啊，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太多的病啊，哦，单单我们照胃镜的时候，这样伸进去胃里面的那个不是很苦吗？所以一个病苦就那么苦了，何况是得癌症啊？哦，那在那边痛苦哀嚎，好像地狱在走一回啊！每一次的化疗都那么苦啊，我们难道不升起一个悲心吗？当我们对众生发起大悲心，要救度他们而愿意成佛的时候，我们发了心，我们就应该要成就啊。我们如果不成就的话，我们是辜负一切众生啊，对众生不起啊。所以我们已经承诺过的，哦，好像我们已经答应要给人家东西，事后后悔，或者说没有给人家，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是没有信用的人啊，我们是打妄语啊，我们是在做一些虚妄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而我们想一想，我们不要舍弃一切众生，好，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释迦佛他曾经过去生里面，他曾经叫一个热那奢维的一个大富翁。那这个热那奢维他是很乐于布施啊， 那有一次他在他的城里面啊，出到郊外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啊要上吊啦，他就跟他讲，你不要吊嘛，生命那么可贵，人生难得，你不要自杀啦。他说我不自杀我日子过不下去呢。那你是什么因缘过不下去啊？我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忙你的吗？啊，跟你讲也没有用啊，没关系，你说看看，我做得到一定会去做啊。我欠人家很多钱啊，我还没有钱可以还别人啊，我跟人家借钱借了一屁股债啊。那这个乐大社会是一个大富翁啊，他就跟这个要自杀的人讲，没关系没关系，你所有的负债我通通来帮你还。真的吗？没问题，我说话算话哦，我可以把家里面的家产拿出来帮你还债。你跟他借多少钱，你把所有的债主你找来，我可以帮你还钱。哇，这个要自杀的也很高兴啊。然后他就敲锣打鼓跟全城的人讲，所有的人你们都来吧，我现在有一个大施主要帮我还钱，你们都来跟他要钱。你们我以前跟你们借多少的，你们通通讲出来啊，通通写个把借条拿出来跟他要。哇，所有人通通来，全城里面的没有一个人不来了。为什么？这个人已经到处跟他借钱借光光了，借到最后没有人要再借他钱了，他生活过不下去，又生性懒惰，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有用自杀来解决他的生命了。刚好碰到热那奢维这个大施主，热那奢维一看，哦，这个人，哦，实在是真会借钱，全城里面的人的钱他都去借过了，哦，所以所有的人来跟他要钱的时候，这个热那奢维也是守信用啊，哦，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那个热那奢维就把他所有的家产一个一个给人家，哦，他是施主嘛，又是守信用的人嘛，所以当他给了又变成换他是穷光蛋啊，穷光蛋就穷光蛋嘛，反正他当施主他不辜负一切众生嘛，哦，所以当他这样以后也是很欢喜嘛，成就众生受欢喜嘛。那后来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啊，所以就是说啊，我们想要赚钱想要大富大贵啊，那你来帮我们想办法吧。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是穷光蛋啊，听说海里面有大财富大珍宝啊，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海中财宝啊？海中财宝，海中太危险了，有那个摩羯陀鱼啊，有凶恶的海神啊，还碰到一些那些什么天海上的气象啊，很难预料的，很有灾变的，甚至会碰到什么冰山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事情，哦，太危险了，你们不要随便冒险啊。哦，人众生都是为了名啊，为了利啊，所以人为财死嘛，所以这个大家说没关系，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只要得到钱就好。好，热那奢维想说，好吗？你们既然想要钱财，好，那我就帮你们。但是我没有钱，那没钱没关系，我们来筹钱。这些想要追求钱财物的人就去筹钱啊，筹很多钱，建造了船啊，很大的船建造以后，热那奢维跟大家讲，给你们七天的时间后悔。好，那第一天把绑在岸上的绳子砍一条。还有六天的时间可以后悔，哎，开始有人害怕失去生命哦，海上很危险哦，有人就退了，退堂鼓。那到最后七天到的时候，只剩下500个人，那500个人就跟着这个热那奢维出海去啦。真的，海上的气候没办法预料，没办法形容的，所以一到海上去以后啊，真的碰到狂风大作啊。整条船坏灭了，所以500个人都在那个时候丧生了。那其中有5个人就抱怨啊，哦，我们都是因为你 才在海上冒险的，那你又不能保护我们，哦，不能保我们这五个人，你要跟我们负责出来。那那时候我想，我为一切众生而做大布施，那财务的布施能够救众生一时的苦。那现在他们五个人对我有嗔有怨啊，我做菩萨不能让众生有嗔有怨啊，而且要成就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啊。那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呢？他们现在在海上漂流啊。这个时候他知道了有方法，他就跟这五个人讲：“你们不要怕，我有办法让你们能够得到安全。你们紧紧的抓住我的身体，你们就会飘到岸上去。”那那舍维这个菩萨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大海不会有死尸停留在海中了。那我们知道在海里面啊，那个所有的东西都会被飘到岸里面来嘛，会冲岸，一直冲，冲到岸上来。所以这个时候的热那舍维他告诉大家以后，他就把自己自杀了。他自己自杀以后啊，自杀的人在海中他不会沉下去的，他会被大海这样一直波浪海浪一直冲冲冲冲到岸边去。这五个人这时候就紧紧的抓得住热那舍维的身体啊，他抓住他的身体以后，大海就这样飘飘一直把他飘，把热那舍维跟这五个人飘到岸上去啊。这岸五个人得到生命的保全。热那舍维在自杀之前讲啊，我不求做人升天，我不求升到地势梵天，我也不求升闻阿罗汉跟辟支佛，我希望能够以后能够成佛救度众生，尤其这五个人我要先度他们。当他发这个愿飘了这五个人到岸上的时候啊，天地一看，哇，这个人真的是大菩萨，这个人决定会成佛，所以天地就从天上下来啊，带着天上的神药啊，甘露灌了这个热那舍维的口中啊。真的是世间里面就是有这些不思议事情，热那舍维竟然海中自杀，飘到岸上以后喝了天地的神药以后又活过来。所以世间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太多，尤其是我们这些有发大悲心、有救度众生的菩萨行者们啊，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学习不舍一切众生，冥冥之中自然会有我们的善业跟龙天护法跟十方诸佛菩萨会护念着我们了。但是必须要我们基本的，我们必须要能够不舍一切众生，愿意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修习大悲心度众生，让我们能够发心牢固，身心自低业，不要让佛菩萨来笑我们，也不要辜负一切众生。那在这里面，菩萨他为什么能够圆满这个佛道？这里面有一些情形，我们在修声闻行还是修菩萨行，都会有魔来障碍我们，都必然会有魔障碍我们。从外在的天魔到世间的一些人，都会有人来障碍我们。好，那对我们的内心也会有烦恼来障碍我们。所以有所谓天魔、烦恼魔、死魔跟五蕴魔。那这些魔要障碍我们的时候，有两种状况不会受到影响，魔不能破坏掉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大悲心，不能影响到我们的菩萨道。好，一个是不舍一切众生，菩萨不舍一切众生的时候，魔就没办法障碍我们啦。魔会障碍我们，让我们能够退失菩提心。退失菩提心要先破坏我们对众生的大悲心， 对众生如果没有大悲心，还会想要成佛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魔会用这方面来干扰我们，让我们能够舍掉我们的菩提心啊，舍掉我们对众生的大悲心，那我们能够心心系念的大悲念于一切有情，愿众生离苦得乐，那我们就不会受到魔的干扰。天上有天魔，人间有种种的五欲魔啦，哦，都没办法影响到我们。好，这是两个因缘里面其一个，不舍一切众生。第二个，要能够观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无我无人，我们众生是着在有相上面的。着在相上的时候，我们着相分别你我的时候，我们会退失我们菩提心哦。我比较行，你比较不行。起娇慢的时候，我们会退失我们菩提心。起娇慢的时候，就会看不起那些比较那个的菩萨。比较做得比较慢的菩萨，或者长得比较不好看的菩萨，才华比较差的菩萨，我们的慢心就会轻慢他。在这种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有庄严有卑微，好、哦，有那个做的成就和不成就的菩萨，我们在这种比较分别之下的这种状况之下，菩萨如果有落入这个时候，就会琢磨，就会退失菩提心了、啊，菩萨道上就走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他只要能够观诸法空，而且不舍一切众生，这个时候的菩萨不会受到魔的影响，不受到魔的干扰、欸、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菩萨不舍一切众生是非常非常重要，二地菩萨第五个要修的要成就的、哦、那菩萨不受到魔扰的另外两件事情，一个是作如所言，也就是十语自地业里面的初地所要做的，说的跟做的是一样，做的跟说的是一样、哦、所以十语自地业。那另外一个是诸佛所护念的、欸、为什么佛会护念着菩萨？因为菩萨才能够成佛，菩萨才是佛种啊，身为阿罗汉都还不算佛的种子，因为阿罗汉在般若经之前讲都还不会成佛啊、哦、成佛的因是菩萨，所以菩萨是佛所护念者，特别去注意。那在品藏里面形容说，转轮圣王他有一千个孩子啊，那这一千个孩子里面有999个，他们都没有做转轮圣王的那种因缘啊，所以这个时候转轮圣王生的这999个，他并没有什么喜乐。他虽然知道这999个孩子都很强而有力啊，能够帮忙去降服那些敌人，但是都不是继承转轮圣王这个圣位的一个料子啊，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高兴了、啊。那当第一千个孩子在王后的母胎中怀孕的时候啊，哇，这个转轮圣王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孩子以后继承我转轮圣王的位置，以后我会成为转轮圣王，所以转轮圣王非常非常高兴、啊、所以转轮圣王的心情有其中一个，他会继承他的圣王的位置，他就很欢喜。世尊如来也是一样哦，佛陀哦度了那么多人证阿罗汉，出离三界火灾，当然也是很欣慰啊，因为有那么多的众生离开生死苦海，那为他们高兴啊，但是这些都没有发菩提心，还没有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所以世尊并不是像转轮圣王一样那么的高兴。 世尊看到有众生发菩提心，愿意成佛救度一切众生，而且能够以后能够成佛，相续佛种的佛啊，他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这时候的菩萨啊，他是绝对被世尊所忽念的。那像我们有发菩提心，有受菩萨戒，有行六波罗蜜，虽然我们刚出发心就是一个菩萨，好像转轮圣王的孩子，以后会成为转轮圣王。所以佛陀看到我们这些发菩提心的弟子们啊，的菩萨们随时在护念着我们啊。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在这边菩萨不舍一切众生。好，那释迦菩萨他曾经在过去生里面做了一只熊啊，这个熊的身体的毛是金色的，在这世间里面的菩萨是不可思议啊。动物的身体会有金色的这种像，在古印度里面他们的像书里面说啊，这种是菩萨所变化的，菩萨身是菩萨形。所以那只熊啊，金色的毛的熊啊，它的皮肤也是非常庄严的。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在森林里面游猎啊，那边玩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去迷路啦，而且下起大雨啊，山里面走迷路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又下起大雨来，根本没办法离开，没办法找路离开啊，山路泥泞啊，随时滑倒，随时会掉到山沟，而且会冻死在里面啊。这个时候的这个人啊，跑到一个山洞里面去躲起来啊，避雨嘛。那后来看到一只很大的大熊出现在他面前啊，金色的羽毛，不是羽毛，是金色毛啊。那么大的大熊刚开始看的哇，很吓人啊，他以为这个大熊要来吃他，结果大熊看到山洞里面有一个人躲在他的所住的地方，哇，这个人他在山洞里面，而且很怕很害怕，害怕被他吃掉，大熊就开口了，就跟他你不要怕，这个地方是我在住的，但是你今天迷路了，在这边受苦啊，在这边又碰到山里面的大雨啊，你不要害怕，你先在这里面安安稳稳的住下来，等到天晴了放晴了以后，我再带你离开这个森林吧，回到人间去。哦，这个人就很安心，就等这个大熊离开的时候，他在里面静静的等他，等着天气好，但是天气都是一样的，下大雨。这个大熊啊，他看这个人在里面躲雨又饿肚子，这个时候他就去摘了一些水果啦，每天拿着水果来给这个人吃啊，又给他地方住，又给他东西吃。这个大熊七天以后等天气晴了，天天这样帮忙他，等到这个时候大熊看到天晴了以后，又看到路都可以走了，就跟这个人讲啊，天已经放晴了，你可以准备离开回到人间，我帮你带路吧。那这个大熊就把这个人带到那个森林之外啊，那要走的时候，这个人说我要感恩你啊，要报答你啊。大熊说你不要感恩我，也不用报答我，你的感恩报答只要记得你出去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讲有我在这边。那这个人就好，那这样很简单。所以当他出去的时候，外面碰到一个猎人啊，就跟他讲说山里面有没有什么动物啊，能够抓来啊，能够杀的啊，能够我们能够做猎人要靠这个活口吗？这个人讲说我看到一只大熊很特殊，但是我不能跟你讲。为什么不能跟我讲？因为他对我恩啊，他救我七天啊，我如果没有他的话早就死了啊。啊，你这种人啊，你人类要照顾人类啊，人类怎么去照顾动物？我现在正缺维生， 哦，我只要捕猎而已啊，所以你告诉我吧，我得到了熊，我就跟你均分。哦，这个人想一想，哎，这样也有道理，所以就告诉他大熊在哪边。这个猎人就把大熊捕杀了，捕杀了以后，当他煮这个大熊的肉啊，当他把这大熊的肉都要跟这个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人拿给他，这个人手一拿到大熊的煮出来的肉的时候，手就两个手就断了。这个猎人说：“奇怪，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怎么接到这个大熊的肉，两个手头就断掉？”这个人知道，大熊对我的恩，他救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活命，又去采水果，给我吃，给我住，但是我竟然知恩，哦，不报，还忘恩负义，还跟你讲他住在哪边，带你去杀害他，我这种人罪有应得啊！哎，这个人他这样讲了以后，哇，那个猎人不敢吃这个大熊肉，原来这个大熊是菩萨，那所以这个人就把这个大熊肉拿去给一些比丘们吃啊，在古印度里面的那些比丘们，他们有吃肉啊，所以他们本来要去吃那个大熊煮出来的肉啊，所以当他们要吃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阿罗汉讲：“不行，这个不能吃，为什么？因为这个大熊他是个菩萨，你看他能够以熊的身没有吃掉这个人，而愿意救度这个人，让他离苦得乐，他是个菩萨，我们不能吃他。”阿罗汉都不可以吃菩萨的肉，所有的比丘们就很惊讶。然后这个时候的国王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啊，就顶礼这个大熊啊。那你看，释迦菩萨在过去生里面是这一只大熊。大熊他虽然做个畜生啊，他都知道救度众生，要不舍一切众生。那所以我们做个菩萨行者，我们应当要学释迦菩萨啊，学这些菩萨们过去所行啊，要能够戒清净，能够知恩报恩，能够助人入利，能够不舍一切众生，好，能够这样之下，我们渐渐的行，所以让我们在菩萨道上，从初地到二地，继续这样静静的行菩萨道，好，让我们大家起来吧，阿弥陀佛。